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
对，这首歌实际是一个蛮好的耶稣的他所做的事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概括，是吧？实际都是我们之前的主日学所学到的，学到的这些。所以这首歌实际让我们去再回想一下，我们在上部的这个约翰福音主日学，我们都学到了些什么。然后那个今天实际不会有约翰福音的内容，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去讲一些你们可能从来没听过的东西，就是这个我需要的。刘俊，你帮我，他经常会。
OK， 我帮他讲。
对。
大家稍微讲解一下，约翰当时写这个约翰福音所面临的挑战，和当时在整个社会下，他为什么要写这个约翰福音？对，我们常说是圣灵的带领，一点都不错。但圣灵的带领是通过人的手、人的工去实现圣灵的带领。所以约翰当时在约翰写约翰福音，就约翰这个约翰福音比启示录写的还要晚，基本上是应该说比较确切的历史考证是最后一部新约的著作，最后一部的新约著作。他为什么要写这个约翰福音？那么他可能所面对的，就是说当时根据历史的情况，他所面对的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传扬基督耶稣没有错，我们传扬基督耶稣的时候，但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死去，去世已经有将近70年的时间了，而且见到耶稣的那些人，当时和跟随他那些门徒那些使徒，基本上除了他已都死去了。我们再去传的时候，已经不是亲眼见过亲手摸过，就像他当时说过的，那个时候再听的人，就像我们实际通过别人去了解的约翰，对不对？那么他就会有几个问题，到底这个基督是谁？不是耶稣是谁，基督是谁？基督和耶稣是不是就是完全一回事，对吧？基督和耶稣当时基督是谁，基督是不是就是耶稣，这是回答一个问题。第二，那是说到好，基督就是耶稣了，耶稣是就是约翰说我们说亲眼看见，我们亲手摸过啊，那么他这个人他怎么又成了神了，就是叫基督的神人二性，他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想给很多有怀疑的人讲清楚。第三，就是基督的福音和当时的主流的希腊的哲学到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冲突，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是不是我们可以用希腊的哲学发展出一套新的哲学，基督教哲学，去把我们的信仰讲清楚。所以是当时就面对这几个，对于老约翰这个使徒约翰，他要必须用一个办法去给大家去讲明白当时大家所面临的信仰上的困惑。那么这个他就是导致他最后写了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有很多的哲学，而且也引用了很多的希腊的哲学。好，那我们就去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下，希腊的哲学对这个基督教，对整个信仰，包括当时人的很多的去影响，或者是因为当时你要知道，当时整个罗马帝国都是希腊思想所统治的，那么我们需要稍微了解一下希腊思想到底是他当时的人们所普遍相信的这些思想。实际不是说那时候人每个人都很清楚希腊哲学这一套东西，但是这种思想的东西实际已经影响到进入人的日常生活中。大家知道不知道，实际我们的思想是很希腊化的，但是你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极端的希腊化啊。我通过这个几个人，我会讲三个人，然后我们去可能你会知道原来你的思想是相当希腊化的。好，第一个人是赫利特，这个人是之前我是讲过的啊，他的背景大概是上面说了公元前五四年五 540年到480年，他是古希腊的哲学家，生于以弗所啊，以弗所我们很熟悉，以弗所一个贵族家庭，相传他性情相当的犹豫，被称为哭的哲学，哭的哲学人。他著名的学说就是万物皆在流变，我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万物皆在流变。谁可以永葆青春？你希望你永远是18岁的花季？
从来没希望。
为什么你没希望呢？不可能。为什么？在变化中，对不对？一个变化中 ，iPhone 放在这儿，谁也不动它。100年后，它还是一模一样 iPhone 在这儿吗？它会不会变化？会越来越衰老，慢可能就带上了。所以说，人去观察万物的时候，你都会发觉在不停的变化中，是吧？没有一个东西，在我们所接触的东西中，没有一个东西它可以停在那儿永远不动的、不变化的。所以这句话“万物皆在流变”是对的，对吧？他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它河不停的在川流不息在流，啊，一个刚出生的好红旗。1岁的郝红旗，10岁的郝红旗，20岁、30岁到现在，我绝对是不一样的，但还是一个我，是吧？这就是他说的万物皆在流变，人的所观察的整个的物质世界都是在一种变化过程中，但是这个变化过程中就出了问题了，我们待会儿就去再会说到。好，这种变化的这个东西，他就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引入到了这个哲学思想中。这个概念就是这么多变化的过程后面，或者它本质上是不是有一种不变的东西？这些变的东西一定是从那些不变的东西过来的。想想对不对？就是说，好比我是个人，那我一定背后是不是有一个好红旗？好像是一种。我们并不能看见，但是它是一种概念，它是不变的，而保证我，谁知道我都是郝红旗。所以郝红旗这个概念，就是一个不变的概念。我哪怕死去之后，我的后人，纪念我的祖先有个叫郝红旗，他还是知道有个郝红旗存在。所以说，郝红旗这个概念是不变的，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都在变。那么，这种不变的最根本的本质。就是赫拉克利克他认为叫火，这火他为什么会想到火呢？你说火啊，着火了，那火是什么东西？火是什么东西？
热量的
有释放。我们都说这地方有火，或者点个蜡烛它就有火了。你说有火的时候，吃火实际不是个东西，
是一种现象，
是一种能量，能量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你可以感觉到，但是它又是确实存在的。说他在观察整个宇宙的发展过程中呢，他就觉得这个有个万物的本质是什么？是火。为什么用火？因为火它本身不是什么东西，哎，我们现在倒知道它是能量，但你要知道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你说火是一种能量，它是没法理解的。说他们所提出的或者想到的东西，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东西，说他，但是他提出来这个就是，他是很伟大的，他觉得是火，说火是最实际火是最实在的一种东西，他当时的理解啊。那么这个火就具有一种普遍性，它就成为 logos 啊，罗格斯，就是太初有道的这个，当约翰用道的时候，实际借鉴了这个概念，啊。有点难，不用怕啊。好，所以说最后他经过观察，通过思考，他就是说最后得，就是说万物是都是由火而来的，但这个火就是指大写的火了，不是我们见的你用打火机点那个火，而是一种概念性一种最基本的元素上，啊，这是他认为火是一种终极的。万物的终极的一种的形态，是所有的东西全是由火而来的啊，这个是稍微有点难解，就是火万是万物的根本，什么东西燃烧就变成火了，对吧？ 所以火是最基本的东西，而万物就不存在。但是呢，万物又是从火而来的，这个火就是成了一个万物的最基本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它就理性的存在的一种火，然后由这个火到书也好桌子也好都有火的这种最基本的特征。所以他的思想是一种叫泛神论，就是万物皆分有火的这种最基本的特征或者基本的元素。好，这是他回答这个问题。下次再咱们再另外一个人，巴门尼德。巴门尼德背景大是公元前的五世纪的，和赫拉克利特基本同一时期的。他认为什么真实变动不居，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是真的，哎，把那个关一下，真实的东西它是不应该变化的，它不应该是变化的。所以世间的一切我们不过是幻觉，是我们幻觉。这个实际我稍微待会儿解一下。因此人是不可能凭感官来认识真实的啊。好，我给举个例子啊。现在有一个人啊，他是从来就生下来就住在一个特别黑的屋子里，他和外界没有真正的物质上的连接啊，他在一个小黑屋子里，他只能通过人给他说话，一些的音声音的信号传给他之后，他帮助你做所有的判断。你会相信这个人吗？你不会相信。但是我们人的结构就是这样的，人的大脑是从来不会见光的，人的大脑都是通过一些神经束，然后一些感官的信号传递大脑之后做判断之后，大脑是支配人的所有的活动，是不是？大脑，所以说你怎么能相信大脑？它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真正的感觉，它感受到，而它所做的决定，我们实际是完全是受大脑控制的。那么人所看见的东西，他说人是不能凭感觉来认识真实。什么意思呢？我们所有的感觉，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是我们一种感觉。我摸这个桌子，这叫什么讲台啊？你觉得这个是实实在在的这个面这么光吗？我所看到颜色，好比说是这个叫 golden 这个颜色，黄色是这个颜色吗？你们有点糊涂的是吧？没关系，
那就咱们看到就是那样的。
你看到好，你摸这个桌啊，很光，是不是很光？它真的很光吗？你给它放大100倍之后，你看到一定它不是光的。再放大10000倍的时候，你就根本想着它这个表面就像一个群山一样的那样的参差不齐，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已经这么，他为什么是伟大的哲学家？就是他通过他的观察思考，他发觉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实际是不是真实的东西，不是真实的这个，说这个讲台，其实这个讲台我们看到只是我们感官所能承受的、所了解的，但不是这个真正的讲台。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描述的东西，实际都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所。去想或者去判断出来的，而不是真正的它的本质的东西。好比说这个真正的本质是什么？这个讲台的真实本质，你说是木头，那木头的真实的本质是什么？你的一直往前的推推推推，就发觉实际可能推到那个最真实的东西的时候，和这个实际是两码事。好，大家听过这个弦理论吗？
弦
啊，弦吗？
弦，讲的我听
弦理论，
听不懂的，
听过吗？
听过，
听过是吧？
没有
，string 有什么 theory 是吧？
没有 ，string theory，
它就是说，实际我们所有的这个物，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物质世界，没有，不是实际存在的，真正存在的就是这些。能量段啊，这一小段一小段，这能量段一小段一小段，这些能量段组合的时候就形成了这个物理世界。说真实存在的是这个叫这些能量段，能量段它不是物质， 但是由这些能量段组成了物质世界。所以说现在的量子力学发展是支持整个创造论的，不是反对神的创造论的。神说，神就是我说，神就说啊，说什么就什么，是吧？神说就是
说有
就有，命力就力，说完全是神的话语创造出万有，万有本身是无的，但是神的话语是创造出，实际来说是反证，这个不是反证，弦理论实际对这个是有支持的。说巴门尼德他有句话，大家可能就说了吧，说了但是也不是那么好理解啊，我就写这儿哈，就是中文是凡是存在
这儿有啊
哦，对，我这儿写的了，好，太好了。凡是存在的事物必然存在。这句话不是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一读的这个意思，其实它这个存在是指，就是它那种客观存在，不以任何的变化，它也不会变化，它也不会受到影响。这种东西说，凡是存在，这个存在是一种绝对的状态，它必然存在，就是它不会发生变化的。他的巴门尼德实际反赫拉克利克的学说，就万物皆在流变。他认为巴门尼德就是，如果是存在的东西，它不应该是可以变化的。好，为什么我有这两个人？我为什么提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实际对基督论就有很大的威胁。好，如果他是神，神是绝对的存在啊，神是存在的事物啊，按照希腊哲学，这个神不是我们想的基督耶稣，我们耶和华神是指希腊哲学里的神。神是绝对存在的事物，他如果存在，他必然存在，他不会变化的。说他是神，在希腊哲学思想中，如果他是神，他就不可能是人，他如果是人，他就不可能是神，因为人是变化的，而神是不变化的。说变化的东西，不变化的东西一定不能变化，知道吗？变就是存在的东西是不能变化，也就是存在的东西是不变化的，不变化的东西它就不能变化，它如果是变化的东西，它就不能是不变化的东西。有点绕，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理解约翰福音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不知道当时所约翰所面对的困难，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不能理解他的为什么要去这么多的花二十几章，二十八章是吗？要背多少章啊？
二十一章，
花这么大的篇幅去讲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是统一的，就是因为当时的人的对这个是没法去理解的。如果人不能去理解基督的神人二性的话，基督论、基督教根本就不存在，就不会是现在。所以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去讨论这两个人？对巴门尼德来说，凡是存在的，存在的东西，存在的它必然存在，它就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它是绝对存在的，它不可能受到任何人的或者这物质的事影响，因为它是在物质之上，它创造物质的时候，它是绝对的存在，它不可能有任何的变化，它也不可能有人的所有的东西，人的这种感情。所以说巴门尼德他的这个理论是当时在古希腊是对神性的，对神所应该有的性情的一个描述。好，这两种思想，赫拉克利克和巴门尼德对初期的这基督教留下了，给基督教留下了很大一个难题。如果是神是存在，谁是绝对的，不变的那种本质，那他就不可能成为人啊，他就不可能人。如果基督耶稣确实是人，因为他是变，他在一直变化中，他有生有死，他是一个变化的，那他就不可能是一个永恒的本质，他就没有永恒的本质，所以耶稣他就不可能是神，就不可能是神。好，有这两种希腊思想的时候，那么必须 去讲解耶稣到底怎么样，那就有两个例子。第一，耶稣就是人，但是因为他很伟大，他行了神所有想让他所行的，所以神就立他为基督，但他只是人，他没有神性，他很伟大，但他只是个很伟大的老师教师或者怎么样，但他不是神，他是人，他有神的那种的啊，那种爱，那种超越，但是没有神的本质，所以就把基督从天上打到地上，让他永远不能升天，他只是人，只是人，他不是神，虽然他很伟大，他还是人，因为他没有神的本质啊。这是一个学说。另外一种，基督就是神，他确实是神，但他在地上他不过取得人的样子，是一种人的幻觉，人的感觉，他像个人，但实际他不是人。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只是一个幻觉，而不是真实的是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根本只有一个人的样形状，但没有人的本质，所以他是神。神他当然啥都可以，他可以假装像是变成一个人的样子让你定死了，但实际他根本没有定了，他只是定了他的一个 image， 一个 picture， 他定在十字架上，但人没法看到，因为人是凭感官去认识的。所以这两个学说啊，第一，耶稣只是人不是神，但是他是很伟大的人，神立他做基督了，这是当时所面对的一个问题。第二就是他是神，但他只是一个有的是人的一个形状，一个的样式。好，这两个学说当时对基督教冲击相当相当大，以至于可以把基督教彻底扼杀掉啊，就是因为当时希腊的哲学，希腊的哲学的对于神的理解。好，需要停在这儿一下，大家稍微有没有理解？
一知半解。
嗯。
他这两个思想家，他不是哲学家，他不是在耶稣诞生之前吗？
对呀、
啊。那他就是说，他一直占据了主流位置。
这两个思想，不只是现在，不只是那个时候啊，公元前五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很多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还是被这两个思想所左右。因为对神的奥秘对人来说太难理解，说这种两个思想，你别说那个时候，现在其实对人的思想还是很有冲击的。
就是赫拉克利特认为耶稣是神，
啊不是，他俩都他的比耶稣早多，
对，
但是他们的思想，
啊、对他们在这之前，
他这种哲学思想、
就是这个思想哪个是认为耶稣是神的思想？
没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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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认为耶稣是他有神，他又是神，他又是人，这两个只能是说思想，只能选其一，你不可能选其二、哎，没有中间的选择。但是基督教就是中间的，他又是神又是人。所以说，约翰福音的为什么这么晚，而他写的很多东西，你会发现你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很多东西其他的福音书上没有的，就是因为他成书很晚。说他必须要回答这两个问题，
就
解决耶稣的神人二性。
这两个理论如果分开的话，好理解，就是
对呀、
啊，
都有道理啊，
都有道理。但是你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基督的神人二性，
嗯，
又是神又是人，就是等于是两个理论的结合。
好，它不是两个理论结合，
哎、
这两个理论
都有。
这两个理论不能结合，
这两个理论
你结合之后就没有理论了。如果你要么在其中的一个，要么两个都不信，但是你没有办法结这基督啊，好，基督教的这个思想，神人二性不是人创出来的，是神启示出来的。所以说圣经是神的默示嘛，神的默示，然后但是神的默示是为了解决当时人所面对的。就特别是基督教所面对的困惑，所以不是一种人发明出来，哎，好，我们这两个，一个左一个右，我们去取个中庸之道，然后创出基督的这个教的思想，不是这样的。好，那困惑是一定会有的，比如说你有，我现在还有困惑，我就好比我去讲的时候， 我怎么去把这两个东西去讲明白，我必须知道这两个人的思想，然后我才能去尽可能讲明白。其实我讲的你讲明白还差得多呢，但是我就是想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们不用抠得太深，因为你抠太深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只是了解当时约翰写约翰福音所面对的困境，所以我们这样知道之后，我们才能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哇，你才能感到这个约翰福音真的是太好了，写得太，这是太伟大的一部著作。好，那下一段是什么？先可以放到这儿。好，这个人，在这个人之前，我是需要咱们用圣经做一个例子。好，谁找一下《使徒行传》的17:18读一下。17:18。17:18。
还有以弗所和斯多亚两名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
好，这里头提到两个门派是吧，
比古罗
一个叫斯多亚，一个叫比古罗。这啊，好，没关系，就是说有两个哲学门派啊，这个两个哲学门派是有代表性的啊。实际这个斯多亚呢，就是现在就翻译成叫斯多格派，比罗亚就是叫伊壁鸠鲁派。你去读一下希腊的哲学，这两个派是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好，咱们先说一下这个斯多亚派啊，或者斯多格派，他呢实际继承的是赫拉克利克的观点啊，但是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叫芝诺啊，我就知道就行了，就不用去管了。所以说刚才我说到赫拉克利克有一个大写的火啊，他认为火是万物的起源，就载着世界万物，说每个人心中呢都有这个火啊，大写的这个火，只是在人心中因为只有一部分，所以是个小写的火。那么他们所关心的就是叫唯物主义的绝对论，就是他们什么意思，就是说人作为万物呢，实际人在整个大的这个物质世界中，人是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所以呢他可以，但是他可以去理解和对待如何发生在他身上那些事的态度啊，我们就是不过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你不能决定的命运，你也不能决定这个世界的发展，但是你可以决定你内心你怎么去保持一种心境宁和的一种生活态度啊，我不能改变世界，实际我的命令我都不能改变，我自己可能我都不改变，但可以改变的是我心中的一种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啊，这是他的一派。另外一派呢，另外一派呢，第九五派呢，他是反对这种唯物主义绝对论的啊，他是反对这种，他认为人是实际有更大范围的自由，实际是可以改变很多物质世界的，这是老毛的观点哈，人是人定胜天，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他是敌视宗教，为什么敌视？他认为宗教使人，马克思主义啊，你要知道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最后推到本源，马克思是宗教，他认为宗教是人类精神鸦片是吧，说是伊壁鸠鲁派呢，他也是敌视宗教，所以他认为宗教只会产生一种迷信色彩来腐蚀人的意志，使人产生恐惧感啊，人变成顺服，所以他认为这个，所以他推崇宗教。他说宗教呢，可以以人道的方式把人从 从他相信哲学能以人道的方式把人从宗教的这个枷锁中解放出来，所以他们所追求的是哎种高雅的快乐的主义，啊，说我主动去追求幸福，啊，我要去主动去实现我的心境安宁，所以他们的最终都是一致的，但是实现的方法是不同的。所以说这个伊壁鸠鲁派呢，他所追求的是他这种快乐，而是指人内心的快乐，而不是通过这种物质世界的奢侈这种豪华来满足他的快乐，所以他行为中有一种节制的因素。哎，他是虽然是追求快乐，追求人生的幸福，但是他是不是那种放纵的生活，他是有节制的因素。好，这两派到现在都影响到我们。保罗当时和这两个派去辩论的时候，这两派到现在就影响到我们。一个是人是没法去阻止这历史的发展，所以我们就随遇而安啊，只要我们心里保持安静，外面再怎么乱再怎么样，我没办法，对吧？这是一种，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还有一类就是，就说到，哎，我人是有很大的潜力的，人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啊，改变这个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让通过人的理性可以设置出人类最适合人类的一种社会方式、社会结构、政治体系，使人可以生活得更好，所以人的理性可以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达到完美的这个状态。实际这就是高居理性那个时代，啊，就是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高居理性。所以说，思想，希腊思想，说到现在，从最早的公元前几百年到现在，都影响到我们的思想。你们中每个人都是希腊思想的继承者，你虽然不知道，但你们每个人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受的教育本身来说，就里头有很多希腊哲学思想对我们的影响。但是我们反过来，我们也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受到基督教思想对我们影响，所以我们是活在两个边缘中，我们是脚踏两只船的。那么这就是你要小心，你这个脚到底是踏在哪只船上？所以你要有一部分的，要有一定的了解，对希腊思想的了解，你才知道哦，原来我实际这样想这样做，是受到希腊思想、哲学思想影响，所以说你才能决定你最后上到基督教思想这个船上。否则的话，你一直认为我坚实的踏在基督的磐石上。不是，这两个，这个磐石，一个是希腊思想，一个是基督教思想。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才能一步到这个希腊思想。所以说
基督教
思想都好。啊，对，我要提醒大家，我脑子有时候比嘴快啊，我脑子比嘴快，所以我有时候我说上半句是我要说的意思，下半句我已经跑到说的下半句的意思。好，当基督教思想在经过这些早期的使徒的这个辛苦的工作下呢，最后建立起来了。建立起来之后呢，在很快的时间内啊。很快的时间内，在通过使徒行传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在保罗的时代，这个基督教思想很快的就席卷了整个的罗马的大地，在很快的时间，它就取代了希腊哲学思想，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世界观，啊，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世界观，很短的时间内。但是，随着这个叫新柏拉图主义的诞生，基督教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好，这就提到这个人了，稍微往下一点，不是那个，对，普罗提诺，他是生于埃及，他的学说的融合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思想以及东方神秘主义。他的思想对中世纪的神学和哲学，尤其是基督教教义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提到这个人？这个人是诞生公元 2004年到2070年，公元后200多年，也就是老约翰去世100年后。他是个希腊埃及人，他是深受古希腊思想以及希腊文化特色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他实际是混杂的啊。犹太教对他影响也大，基督教思想对他影响也大，古希腊思想对他也影响也大。他40岁的时候就来到罗马，他有个抱负，有个理想，就是说他要建立一套可以取代基督教哲学的一套的哲学，他要建立新的一套的哲学，他要取代基督教的思想，所以他希望复兴柏拉图主义啊。但其真正的意图呢，是他想改进柏拉图的哲学，柏拉图也知道是古希腊的，来对抗基督教思想提出的主要的一些观点及救赎，为什么他要靠提出这个要对抗救赎呢？他是认为人是有办法，人是有理性可以自救的，不需要基督的救赎。现在是不是有也有这种思想？我为什么要需要人的救赎？我可以努力行善，我可以做好，我可以上天堂，我不需要基督，对吧？我不需要人来帮助，我自己可以上天堂的。所以他就提出了这个一的概念，一啊，这个一或者叫太一啊，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太一并不参加创造，但是太一的所流露出来的啊，溢就是瓶子满了之后水就溢出来，就这个一，从这太一它所满了之后溢出来的就成了世界，所以说这个世界就分层了，离这个太一越远的地方，好，太一在这儿，越远的地方越是物质化，哎，离这个本质越远，越靠上是越接近太一的这种的神性，说他实际也是个泛神论者啊，他也是泛，他实际和赫拉克利特是有相近的，所以他这种流的不同的层次呢，第一层就是零，零的世界啊，零。然后越往下越复制性越强，所以他，哎，所以他这种思想实际就比较接近柏拉图的理性的概念，这就很符合当事人对于这个灵性世界和物质世界的理解，就是神是最高的，往下一点点有小神，有更小的神，哎，有天使，天使下面可能有魔鬼，有最后。再往下，往下，最后到了人，是吧？所以，说当时人这种他的观念实际是很可以理解的，按照当时也是大部分人是可以去接受的。但是呢，因为人每个人有这种灵性，所以他就可以通过他神秘的感觉、神秘的领悟，一种超常然的领悟，可以认识到这个太一。认识到这太一，这就是很多神秘宗教的一个来源啊。现在神秘的宗教都是说人实际是有这种的神性的，只要你去苦修去领悟苦练自己，你是有一天是可以达到神的这个境界的。好，关于这个，因为人有这个局限，所以说呢，啊，关于这个最高的太一的这个属性呢，人就不能去有一个言语去下定义去描述什么是太一，但是我们用否定的方式去说太一不是什么，但你不能说太一是什么啊，这就是神秘主义。神秘主义常常是用否定的方式说神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但你没法说是神是什么。为什么？原因是他们的理由是人的语言是有限的，有限的语言你是不能描述清楚神性的。好，这又回到约翰福音，回到圣经是不是唯一的权威，圣经是不是就把神的属性都讲明白了。他的观点是人的言语是不能描绘出神的，没法描绘清的，所以说我们信的有五个唯一啊，五个唯独，有一个叫唯独圣经，为什么成为我们的信仰的很重要的部分，成为教义，就是我们用这一句话教义，圣经是神启示的，是神对人完全的揭示了神的神性，去对抗这句话。而基督教是个教义的 宗教，教义。什么叫教义宗教？就是我们很多信仰通过一句话去阐明，好比说我信基督，他是神永生神的儿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圣灵感孕，然后降到人间，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拯救了全人类。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育，这种的方式是基督教独有的，独有的啊！基督教特别重视教育，特别是重视教育，用一句话把你的信仰其中的一部分讲明白，这个基督教独有。为什么有这些？都是被迫无奈的，因为我们必须用一句话把我们很多的东西讲明白，对抗当时的众多这个纷纭的这种，这专门敌视基督教的各种的思想。好，这就是有时候背经句是很好的，因为经句特别有一些关键的经句，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句话看似很简单，实际你要知道，这句话写出来的时候，当时所面临的困难是相当相当大。但有这就是有这一句话，是当时很多的学说思想被我们所排斥掉的。好，刚才讲到这个人，这个最后发展出来的新柏拉图主义，他当时对基督教的杀伤力是相当相当大的，因为他学说很容易被人理解，确实让我们说直接来说 make sense， 确实有道理，他解释的我们所能理解的很容易按照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推理去演绎出来的。但是这场战争是必然神会胜利的，那这场战争的决胜权就落在了叫恩典博士奥古斯丁啊，圣奥古斯丁的手里。但是要想知道圣奥古斯丁是怎么战胜新柏拉图主义的，我们必须到另外一门课，大家以后我再准备给大家教会思想史，基督教思想史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会给进一步去讲解，因为再讲的话，这种时间就不够了。说今天基本上就是通过一个大的思想历史背景，给大家稍微就是带了一点点，后面没有，一点点就没有。但是我想，为什么讲这么多，大家好像很偏，好像很多人也觉得你了解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因为有一个文章就是说，就是说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什么是关系？就是说这两种思想一直，雅典的思想和希腊的思想对基督教有很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次就是稍微一个抛砖引玉吧，稍微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主要目的就是当我们知道的希腊思想对当时的早期的信徒是多么大的一个的头疼困惑，或者怎么去辨别啊，用基督教这个很浅显的，就是这样保罗说，我只知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么简单一个人不能理解不能相信的，但是是真正是个真理，去对抗众多纷纭的这个其他的学说是很关键的。所以说这样让我们在读我们的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圣经真是神的启示，真是宝贵，这是当时的使徒用多大的性命，基本上十二使徒除了犹大背叛之后，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老约翰，最后是就算这个正常的死亡，其他都是把性命奉献出来。所以新约是可以说新约是成书于使徒们的鲜血中，他们鲜血中捍卫的这个真理。所以这样的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老约翰在做什么事，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坐在二楼的自己书房里倒杯咖啡，然后倒两个 cookie 啊，倒的一在那儿一这个什么轻轻松的脑子，哎，我要写点东西，哗哗哗就写出约翰福音，不是的。当时说他面对的困难，你要知道， 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相当相当的挣扎，可以说他把自己的性命都放在里面，为了对抗当时的很多的希腊的思想。好，因为今天是第一课嘛，是稍微一个介绍课，所以就没有约翰福音的内容了。所以我们从下周开始就开始进入这个真正的福音的经文的学习，是十一章。所以我想可能也有些人同学是可能比较忙，没有时间去读，所以回去就好好读十一章，十一章啊。然后再隆重的介绍一四位我们的主日学老师的助教，请那四位站立起来。请站立起来。好，这个学期我们有这四位，爱丽丝、刘俊、麦克和陈博会分别带一课，13课、17课、18课、20课，是吧？是不是？就这几个。好，所以说大家当他们带课的时候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很不容易，为这些他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准备课，然后准备完了之后发给我，我又哗哗一改，那点钱就给他们，所以说他们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去准备这节课。好，我的部分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问题？对，还有这个周六，这个周六17号我们有个敬拜的培训啊。这个敬拜培训大家不要以为是这些人，这个培训是给那些在站在台前去带领的，不是的，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的。所以大家你们啊有时间，我希望你们也去了解一下，因为基督教就是一个从敬拜的宗教，敬拜我们的神，说整本圣经也是在教导我们怎么去敬拜神，用神所喜悦的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哎，敬拜方式去敬拜神，说整本圣经就是一个敬拜手册，希望大家都去了解一下，去有时间啊，周六中午还教会会负责一顿的午餐，有时间。
是在这儿还是在？
在207，在那个弟兄组这儿，这边太小了。
哦。
但因为周六嘛，我们也不能用这个地方。207，嗯，好吧。
好。
你跟我说一下就行了。
我们这个国际，比如说
安心之家那
块，二月去，
你去，你要去接你。
对，大家要需要接的，可以互相看看谁方便，就在你附近。那地点是207那个，离这儿很近，离我们教会很近，但是离那个丁府的很近的。别的什么问题？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终于完了啊！别的有什么问题没有？嗯，
我有一个问题。刚才就牧师您讲的，就是说约翰福音是这个，就是说是圣经最后一部，是吧？
对。
那就说明就咱们这个圣经不是按照那个写的先后顺序这么排
的。不是的，不是的，
我以前我理解好像是。
不是按照历史的年代这种顺序走的。嗯，
但是那个启示录不是说是最后一卷吗？
启示录应该不是，那肯定是最后一卷。哦，启示录是在编排上是最后一卷，但历史的过程中不是最后一卷。好，别的问题没有了。那好，那我们就请陈博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就可以开始。
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查经学习，也感谢你指示好牧师给我们今天所讲的道，给我们约翰福音的预备，求主的真理的圣灵光照今天的查经学习，求主指示我们，赐给我们智慧，保守我们今后的约翰福音的学习，让大家更好地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凭我们的能力是无法理解你的指示的，只有靠你的智慧才能正确理解，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在今后的生活学习中能够取悦于你， 求主的大爱充满我们，也求你建造我们，圣洁我们，改造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也求主的怜悯。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嘞。
这里有一些衣服上的，
这两个姑娘我最喜欢。